红楼梦》卷四十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，金鸳鸯三宣牙牌令。话说宝玉听了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，说：“
快去吧，立等你说话呢。”
宝玉来至上房，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姐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。宝玉因说：“
我有个主意，既没有外客，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，谁素日爱吃的简样做几样，也不必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，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，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珍壶，岂不别致？”
贾母听了说：“
很是。”
即命人传与厨房：“
明日就捡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，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，早饭也摆在园里吃。”
商议之间，早又掌灯，一夕无话。
次日清早起来，可喜这日天气清朗。李纨清晨起来，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打扫那些落叶，并擦抹桌椅，预备茶酒器皿。只见风儿带了刘姥姥板儿进来，说：“
大奶奶倒忙得紧。”
李纨笑道：“我说你昨日去不成，只忙着要去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热闹一天去。”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，说道：“我们奶奶说了，外头的高几恐不够使，不如开了楼，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吧。奶奶原该亲自来的，应和太太说话呢，请大奶奶开了，带着人搬吧。”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，又命婆子出去，把二门上小厮叫几个来。李氏站在大观楼下，往上看着，命人上去开了坠锦阁，一张一张地往下抬。小厮、老婆子、丫头一齐动手，抬了二十多张下来。李纨道：“好生着，别慌慌张张，鬼赶着似的，仔细碰了牙子。”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：“姥姥也上去瞧瞧。”刘姥姥听说，巴不得一声，拉了板儿登梯上去。进里面，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、桌椅、大小花灯之类，虽不大认得，只见五彩炫耀，各有奇妙。念了几声佛，便下来了，然后锁上门，一齐才下来。李纨道：“恐怕老太太高兴，越发把船上华子、糕、桨、遮阳幔子都搬了下来预备着。”众人答应着，又复开了门，瑟瑟地搬了下来，命小厮传嫁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。正乱着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。李纨忙迎上去笑道：“
老太太高兴，倒进来了，我只当还没梳头呢，才掐了菊花要送去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碧月早已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来，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。贾母便捡了一朵大红的，簪了鬓上。
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，忙笑道：“过来带花儿。”一语未完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，笑道：“让我打扮你。”说着，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地插了一头。贾母和众人笑得不住，刘姥姥笑道：“
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儿这样体面起来。”
众人笑道：“你还不拔下来，摔到他脸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
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儿的，今儿老风流才好。”
说话间已来至沁芳亭上，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，铺在栏杆踏板上。贾母倚栏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因问她：“
这园子好不好？”
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
阿弥陀佛，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贴，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上逛逛，想着那个画也不过是个假的，哪里有这个真地方。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，竟比那画上还强十倍，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
贾母听说，指着惜春笑道：“
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她就会画，等明儿叫她画一张如何？”
刘姥姥听了，喜得忙跑过来，拉着惜春说道：“
我的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儿，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必是个神仙托生的吧？”
贾母少歇一回，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，先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扬长一条石子漫的路。刘姥姥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却走土地。琥珀拉她道：“
姥姥，你上来走，仔细青苔滑倒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
不相干的，我们走熟了的，姑娘们只管走吧。可惜你们的绣鞋儿必沾了泥。”
她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妨脚底下裹彩滑了，咕咚一跤跌倒，众人都拍手呵呵的笑。
贾母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，只站着笑。”
说话时，刘姥姥已爬了起来，自己也笑了，说道：“
才说嘴就打了嘴。”
贾母问他：“
可扭了腰了不曾？叫丫头们捶一捶。”
刘姥姥道：“
哪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，哪一天不跌两个子，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。”
紫鹃早打起香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，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。王夫人道：“
我们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”
林黛玉听说，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，请王夫人坐了。
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，又见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，刘姥姥道：“这必定是哪位哥的书房了。”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这是我这外孙女的屋子。”
刘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
这哪里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。”
贾母因问：“宝玉怎么不见？”众丫头们答道：“在池子里船上呢。”贾母道：“
谁又预备下船了？”
李纨忙回说：“才开楼拿的，我恐怕老太太高兴，就预备下了。”贾母听了方欲说话时，有人回说：“姨太太来了。”贾母等刚站起来，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，一面归坐，笑道：“
今儿老太太高兴，这早晚就来了。”
贾母笑道：“
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，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。”
说笑一回。贾母因见窗上纱，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道：“
这个纱新糊上好看，过了后来就不脆了。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，这竹子已是绿的，再拿这绿纱糊上，反不配。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，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。”
凤姐儿忙道：“昨儿我开库房，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匹银红蝉翼纱，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流云蝙蝠花样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，颜色又鲜，纱又轻软，我竟没见这个样的。拿了两匹出来，做两床棉纱被，想来一定是好的。”
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呸，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的，连这个纱还不能认得呢，明儿还说嘴。”
薛姨妈等都笑说：“凭他怎么经过见过，如何敢比老太太呢？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，连我们也听听。”
凤姐儿也笑说：“好祖宗，交给我吧。”
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：“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，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，原也有些像，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，正经名字叫软烟罗。”
凤姐儿道：“这个名儿也好听，只是我这么大了，纱罗也见过几百样，从没听见过这个名色。”
贾母笑道：“你能活了多大，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。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，一样雨过天青，一样秋香色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就是银红的。若是做了帐子，糊了窗屉，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，所以叫做软烟罗。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，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。”
薛姨妈笑道：“别说凤丫头没见，连我也没听见过。”
凤姐儿一面说话，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。贾母说：“
可不是这个。
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，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、做帐子试试，也竟好。明日就找出几匹来，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。”
凤姐答应着，众人看了都称赞不已。刘姥姥也屈着眼看，口里不住地念佛，说道：“
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，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？”
贾母道：“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”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棉纱袄的襟子拉出来，向贾母、薛姨妈道：“
看我的这袄。”
贾母、薛姨妈都说：“
这也是上好的了，
这是如今上用内造的，竟比不上这个。”
凤姐儿道：“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，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。”
贾母道：“再找一找，只怕还有，若有时都拿出来送着刘庆家两匹，有雨过天晴的我做一个帐子挂上，剩的配上里子，做些个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，白收着没坏了。”
凤姐儿忙答应了，仍命人送去。贾母便笑道：“
这屋里窄，再往别处逛去吧。”
刘姥姥笑道：“
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，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，怪到后院子里有个梯子，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，预备这梯子做什么？后来我想起来，定是为了开顶柜取放东西，离了那梯子怎么得上去呢？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，满屋里东西都只好看，都可不知叫什么，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。”
凤姐道：“
还有好的呢，我都带你去瞧瞧。”
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，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。贾母道：“
他们既备下船，咱们就坐一回。”
说着向紫林洲了续一带走来。未至池前，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扇蹑丝枪金五彩大盒子走来。凤姐忙问王夫人：“
早饭在哪里摆？”
王夫人道：“
问老太太在哪里就在哪里罢了。”
贾母听说便回头说：“
你三妹妹那里好，你就带了人摆去，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。”
凤姐儿听说，便回身同了李纨、探春、鸳鸯、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，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，就在小翠堂上调开桌案。鸳鸯笑道：“
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，都有个凑趣儿的，拿他取笑，咱们今儿也得一个女亲客了。”
李纨是个厚道人，听了不解，凤姐却知说的是刘姥姥了，
也笑说道：“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。”二人便如此这般商议。李纨笑劝道：“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，又不是个小孩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说。”鸳鸯笑道：“很不与大奶奶相干，有我呢。”先有丫鬟端过两盘茶来，正说着，只见贾母等来了，各自随便坐下。先有丫鬟端过两盘茶来，大家吃毕，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，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箸，按席摆下。贾母因说：“把那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，让刘亲家挨着我这边坐。”众人听说，忙抬了过来。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，鸳鸯便忙拉刘姥姥出去，悄悄地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，又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若错了，我们就笑话呢。”调停已毕，然后归坐。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，不吃，只坐在一边吃茶。贾母带着宝玉、湘云、黛玉、宝钗一桌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。贾母素日吃饭，皆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着树鱼、竹苇、金帕之物。如今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，今日偏接过竹苇来扶着。丫鬟们知他要搓弄刘姥姥，便躲开让他。鸳鸯一面示例，一面递眼色。刘姥姥道：“姑娘放心。”那刘姥姥入了座，拿起箸来，沉甸甸的不扶手。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，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。刘姥姥见了，说道：“这叉把子比我们那里的铁锨还沉，哪里拿得动它？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，一个丫鬟上来接去盒盖，里面盛着两碗菜。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，凤姐偏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。贾母这边说声请，刘姥姥便站起身来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刘，老刘，食量大如牛，吃个老母猪不抬头。”自己却鼓着腮帮子不语。众人先还发怔，后来一听，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湘云撑不住，一口茶都喷了出来。林黛玉笑岔了气儿，扶着桌子只叫哎呦。宝玉滚到贾母怀里，贾母笑得搂着叫心肝儿。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薛姨妈也撑不住，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，探春手里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。惜春离了座位，拉着她的奶母叫揉一揉肠子，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， 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，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，独有凤姐、鸳鸯二人撑着，还只管让刘姥姥。刘姥姥拿起箸来，只觉不听使，又道：“这里的鸡儿也俊，下的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，我且得一个。”众人方住了笑，听见这话又笑起来，贾母笑得眼泪出来，直忍不住，琥珀在后垂着。贾母笑道：“
哈哈，这定是凤丫头、醋匣鬼闹的，快别信她的话了。”
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，凤姐儿笑道：“一两银子一个呢，你快尝尝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，哪里夹得起来，满碗里闹了一阵，好容易搓起一个来，才伸着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来，滚在地下，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捡，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。刘姥姥叹道：“
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。”
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他取笑。贾母又说：“
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，又不请客摆大宴席，都是凤丫头指使的，还不换了呢？”
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柱，本是凤姐同鸳鸯拿了来的，听如此说，忙收了过去，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。刘姥姥道：“
去了金的，又是银的，到底不及俺们那个扶手。”
凤姐道：“菜里若有毒，这银子下去了就试得出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
这个菜里有毒，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，哪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。”
贾母见他如此有趣，吃得又香甜，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与他吃，又命一个老妈妈来，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。